啊，今天我们来谈一谈大家最关心的，佛教徒的福利。我们皈依三宝，做佛法僧三宝弟子，应该最关心，根本上还是我做一个佛弟子的福利是什么。好，那在谈到我们佛弟子的福利之前，我先用世间的例子来说明。那从世间的例子来说明之下，能够更了解我们佛教徒的福利是什么。那在世间里面，各位你可能曾经当过军人，当过阿兵哥，那你也或许有孩子现在在当阿兵哥，那你有没有了解过我们在军中的时候，那个长官都跟我们讲军人的福利是什么。军人的福利基本上有三项，第一个是放假。那在为什么放假是军人的福利？因为在军中每天都做那些枯燥的训练，很感觉很不自由，所以军人他随时都想说能够放假，遇到星期天能够到外面去溜达溜达，所以说放假是军人的福利。那第二个，发薪水是军人的福利。为什么发薪水是军人的福利？如果放假的时候到外面溜达没有钱，走不路，不晓得去哪里，所以有钱能够到外面到哪里到哪里去，所以领薪水的时候是军人的福利。第三个是加菜是军人的福利。那在军中以前是吃的不会很好，所以在吃加菜的时候大家觉得，那一天是非常快乐，所以说这是军人的福利。但是如果以前我们当过兵的好好想一想的话，这三样东西是不是真的是军人的福利？那如果问大家，我们如果到军队拿到这三个福利的时候，但是有一天当我们到上战场真的跟敌人在打仗的时候，如果平常我们放假放得多，那领薪水领得多，吃也吃得好，一到战场去碰到敌人就被敌人打败了，那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三个算不算福利？如果我们真的细细的想的话，这三个都不是福利，对不对？因为你放假放得多，薪水领得多，那加菜加得好，一被军人被敌人打死，那这种东西有什么用？可见他们都不是福利。那什么是军人的福利？军人的福利就是一上战场去以后，不会被敌人打败，能够战胜敌人，不会死在敌人的手里。那面对敌人的时候，不会恐惧，这才是军人的福利。如果这一点我们能够了解的话，再回来看看我们这个佛教徒的福利是什么。如果我们在道场里面，我的道场盖得很庄严，我与有荣焉，算不算福利？那我的道场很大，大到在全世界里面数几的十大的，那这个算不算福利？如果我在道场里面受师父的肯定，师父常常称赞我肯定我，都说我修得很好，这算不算福利？那如果在道场里面，道场有得吃，吃得好，或者说有素食品尝，大家煮得很好吃，来这边吃一顿，这算不算福利？那如果道场里面能住得很舒服，很想一直住下去，这算不算福利？如果这些是福利的话，我们想一想，师父称赞你，结果你到外面去碰到人家说你修得不好，说你几句坏话，你就跳脚起烦恼，那这样的话你在道场里面你有没有得到福利？这样思维， 那你吃的平常吃的饱饱的，你到外面去吃的比较差，你就适应不了，就生气了。那你这样的状况之下，在道场里面有得到福利吗？没有。那你的道场很大，跟人家比较之下，你就自以为了不起，然后把别人比下去，那被别人骂，你又起烦恼，这算福利吗？那可见这些都不是真正福利。他们就像在军中一样，军中吃得好，你多薪水，放假放得多，一样的道理，那都不是真正福利。那要不然我们佛教徒真正的福利是什么？佛教徒真正的福利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对死亡，在死亡的时候，面对这个死亡临终的时候，我会不会恐惧，会不会怕？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会怕。如果我们到临死的时候心里面还会怕，那可见我们在这一生里面我们没有得到真正的福利。那所以佛教徒里面要赶快要得到我们真正福利，我在临终的时候不会恐惧。那死的时候呢？死的时候要对自己有把握一点，我死的时候不会下三恶道，死的时候能够至少升天，或者死的时候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至少会善道到极乐世界，甚至能够解脱证阿罗汉，这个才是我们福利。那这样讲起来，那在平时里面呢，平时我们碰到一些快乐的情境，我们不会贪爱。比如说现在网络正流行一些活动，你会不会看到人家在做一些 shopping 的活动的时候，你心里面跟着动啊？可能很便宜，你就心动，赶快要去 shopping。 或者说现在手机有一些诈财的，跟你讲你中到60万、100万的那个奖金，你会不会心动，赶快去 ATM 按一按，把钱送给人家？那像这一类的事情，或者说地上如果你看到有10万、20万、100万的钱，你会不会想要拥有它？那你如果这样的话，那你就被你的烦恼打败。这种情况之下，算不算我们皈依学佛有得到福利？没有。所以我们真正的佛弟子的福利，像碰到这些情形，你看到快乐的东西，你不会想要占为己有，这个是平常的状况。那如果人家批评我们，批评师父，批评道场，批评父母亲，批评自己，批评孩子，批评先生太太，不会因为这样而苦恼，这个情形才是我们的福利，我们做个佛弟子佛教徒的福利。那在我们面对家人，比如说父母亲、眷属、孩子们这些亲朋好友，当面对他们在生离死别的时候，我们这个情况之下，我们不会因为这样而哀嚎。那这样的生离死别，我们不会痛苦，这样才我们才有一点说我有得到佛教徒的福利。那我们面对一些危险的状况之下，我们不会恐惧。比如说我们讲面对 SARS 的时候，我们在那边惶惶恐恐，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担心我会不会得到 SARS。 那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这种忧悲苦恼，那叫做我们没有得到福利。那我们做个佛弟子，我们应该在面对像 SARS 啦，还有台风啦、地震啦这些，我们事实上不会担心什么了。这个我们才是说我得到佛教徒的福利。所以我们归纳总结，我们佛弟子的福利不在于道场的大小，不在于师父们的称赞，不在于吃得好住得好，而在于我内心里面平常没有贪嗔痴种种的烦恼，那临终的时候不会恐惧，命中以后我能够知道我会往生善道，能够往生西方，能够证阿罗汉。那碰到一些临死的状况，我不会忧悲苦恼，不会恐惧，像这些才是我们佛教徒的福利。 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皈依学佛那么多年，我们有没有反省过这件事情？要切切的记住它，免得事到临头我们慌了手脚。这个当我们了解以后，我们就知道我们做个佛教徒要怎么走下去。好，那我们再回到刚刚军人的福利里面，上战场不会被打死，这个事情也不是那么容易。好，那为什么上战场不会被打死？那必须要在平常里面能够接受班长、排长、连长、营长、长官们的训练。如果好的长官加上严格的教导跟训练，那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那个好的技能，能够上战场跟敌人作战。那同样的，我们做一个佛弟子、佛教徒，我们为了得到那些福利，我们必须要在平常里面，我们要能够亲近善知识，第二个要能够听闻正法，第三个能够内证思维，第四个能够如说修行，要这四个条件。亲近善知识、听闻正法、内证思维、如说修行。好，那后面两个内证思维、如说修行，这是自己的事情，这是自己要负责的。那对外在来讲，我们要去找善知识。好，那找善知识以后要能够听闻正法，这是非常重要的。从亲近善知识以后听闻正法，我们才有机会得到刚刚我们讲平时的福利到临终跟死亡后的福利。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能够深深的记住这一点以后，我们再来看看我要亲近善知识要注意什么事情。那第一个，亲近善知识，这是我们平时里面的福利之一咯。善知识的功德让我们有那么大的福利，能够因为这样而平时没有烦恼，命中以后又能够自在。那在佛的十大弟子里面有一个叫迦旃延尊者，他是论义第一，他如果跟人家论义辩论法义的话，没有不会输给别人的，这是迦旃延尊者。那迦旃延尊者里面有一个徒弟他这个徒弟在家的时候是一个王子，他的父亲命中以后本来要把这个王位传给这个孩子的，但这个王子他想，连我这么尊贵的父亲都会死，他都会无常，那我如果当王，我以后还是照死不误啊，可见在这个世界里面名利地位没办法保住我的生命，所以我想还是出家吧，出家以后我能够得到真正的快乐，要不然无常大限一来还是生死轮回，苦得很，所以他就决定出家。好，他去跟迦旃尊者出家的时候，迦旃尊者度了他以后，他在森林里面打坐修行。那这个时候当地国家的国王带着宫女出来游猎，那游猎之下国王终无猎啦，就躺在一个地方休息睡着了。那宫女们没有休息，宫女们也到处去玩，玩玩玩跑跑跑跑了一大圈，跑到这个比丘的旁边去的时候，看到这个比丘在那边打坐修行，然后看了以后就很好奇，然后坐在旁边看，看了以后就看看这个比丘，然后问他说，师父们你在这边做什么？我在修行啊，那跟你请法。好，就请法，然后对谈之间，这个王子出家的这个师父毕竟有学问，所以跟他们对谈之下辩才无碍，这个宫女们听得很欢喜，听得欢喜以后就忘记回国王身边了。国王一醒来以后看不到我的宫女，我就很急，然后就去找，我看到我的宫女竟然跟一个出家人在一起，那宫女们都很高兴，忘了她的存在，只记得这个师父，所以这个国王很生气，问说，你这个出家人在这边做什么？我在这边修行啊。修什么行？修人路行。真的人路吗？跟我的宫女在这边。所以他，你真的修人路行，我抽你马鞭，就打他。打了以后 出家人当然要以忍辱为例啦，所以这个出家人忍下来，但是国王的气并没有消，所以就打了他一边两边打下，打开他的皮都裂开了，痛得要命。当这样的情况之下，国王气消了以后才带着宫女回去，但是这个比丘已经全身遍体鳞伤。当这个比丘这样的受伤之下很痛，就去回去见他的同修，见其他比丘，然后跟其他比丘讲说，我决定回我的国家去了，我不再出家了，回去做什么？我今天受这么大的侮辱，假如我没有出家的话，我可以用我全国的国力来跟这个国王打仗，可能会赢可能会输，但是至少我今天不会被欺负。所以他跟同学们讲这样，那其他的师父就跟他讲说，啊，那个打仗哦，毕竟到最后两败俱伤啊，那这样结下怨仇恨，未来世里面大家会你杀我我杀你，不是一个好事情。那出家才能够生死解脱，不再结怨，没有这种受苦的情形。所以当这个比丘们跟这位想要还俗的这个王子比丘讲的时候，这个王子比丘说，我了解你们意思，你们的心都很好，但是我还是没办法放下这一口气。所以他就感谢大家以后，然后去跟师父讲。当然迦旃尊者也是这样跟他讲，劝他先不要走忍下来。那当弟子的也同意，但是他说，我还是忍不下那一口气。那师父就说，好吧，你如果要回去的话，明天早上再回去，今天晚上在这边先暂住一晚，但这个没问题，不急也不急在今天晚上马上回去。好，然后在那边那个晚上就睡了，一睡马上就做梦了，梦见他已经回到他的国家，登基当国王。一当国王以后，把全国的兵力全部召集起来，跟这个国家的国王两军对阵。两军一对阵之下，这个王子等回去的王子他战败了，一打仗打输了以后被俘虏，那被俘虏当然要被斩首示众啊。这个王子他要被斩首的时候，刚好看到迦旃尊者师父还有他的师兄弟从远方将一步一步的托钵走过来。当这样的托钵走过来的时候，这个我如果没有回家去派大兵来跟他打仗，我现在都在里面，你看打仗的时候这么苦，两军战得你死我活，我现在要死的他还活着，那心中的那么恨，但是如果我现在在师父跟师兄弟里面托钵的话，那不是很悠闲自在吗？都没有什么苦恼，很安详，师父们他们真好。当这样王子这样想的时候，看到师父了，想起以前在一起的情形，然后喊了一声师父。他这样一喊，刽子手手上的刀子也是顺势咔嚓，就一刀两断。咔嚓的时候他吓坏了，原来从梦中醒过来，还好这只是一场梦。这个王子比丘他看到还好我没有死，赶快去跟师父报告，是不是我不想还俗了，我还要留在这边继续出家。那师父说，很好，你终于没有做出那种愚蠢的举动，但是你知道吗，你为什么会做这个梦，是什么原因？因为我用神通让你做梦先见到未来发生的事情，你看看我的手臂，我的手臂这边有放光，这是我用神通力让你做梦的。你可见这个师父的重要，这个师父也就是善知识。当然我们听到这样不要去问师父说你有没有这个神通，这样的话是不智之举，只看到这个例子你就知道，我们要做决定我们要慎思，我们要考虑因果关系，如果 做出还俗的因，以后还俗以后可能会斗争欲望里面，那那个果就很惨。那我们在家，我们能够出家修行，这是一个最好的事情啊！无忧无虑，好好修行，早一日得涅槃啊！好，那迦太尊者这个善知识帮助了他的弟子，好，能够不会到世间里面继续跟人家斗争造业啊！所以这个善知识的功德，事实上是非常大的啊！那在佛教里面，我们知道马胜比丘他帮助了舍利弗尊者证道出国，那舍利弗尊者看到马胜比丘托钵的时候是一个很庄严很有威仪这样走过来，然后看到他这种威仪庄严之下，舍利弗尊者就跟他请问你的师父是谁，你跟他学什么，那马胜比丘就说我没有学到什么，我才疏学浅，我还刚学而已，那你师父教你什么能够跟我讲吗？你可以，那教什么？教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我们这个身心五蕴都是因缘所生因缘所灭啊。那在因缘的生灭当中找不到自我，他这样一听之下，哦，马上就得法眼镜，正到出国啦，舍利弗尊者，我很高兴，就回去跟目犍连尊者讲，讲了两遍，目犍连尊者也正到出国圣人。正到出国的时候，不会下三恶道，而且会在天上人间，顶多七次就能够证阿罗汉，哦，天上人间七次就证阿罗汉就解脱了。所以马胜比丘是舍利弗、目犍连尊者两个的善知识，哦，所以可见这个善知识的重要啊。在这里面我们了解到善知识会帮我们啊能够得涅槃，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所以我们应该珍惜我们善知识。那善知识的条件是什么？在阿含经也有讲，在般若经也有讲，在法华经都有讲的，所以你可见佛陀处处都很称赞善知识。那我们要亲近的善知识，它要具备的条件，哦，这个就有阿含里面有讲五个条件，一个是信，一个是戒，一个是闻，一个是思，一个是智慧。信、戒、闻、思、慧这五个条件，信什么？信三宝，信四圣谛。哦，对三宝有信心。哦，那对我们来讲，我们平常会觉得说，我对三宝有信心，没错啊。但是如果真的碰到事情的时候有没有信心，这个就值得自己思考啊。但是善知识会叫你心向着三宝，如果我们心向着三宝的话，我们整个人通通不会乱掉。如果我们在家里面看看墙壁上我们那个时钟，你应该注意在我们家里面那个时钟，时针、分针、秒针，你看看看三个是不是都在动，在那边转来转去，转个不停，转整天了，没有一秒钟停下来啊，这是我们看得到的。那这个时钟里面有一个地方没有动，大家不晓得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个地方没有动？好，注意到了，那个地方就是轴心，时钟里面的轴心它是不动了，但是时针、分针、秒针是动了，啊，动整天。那轴心不能动，假如轴心动的话，时针、分针、秒针就掉了，就没有照正常程序走了。没有正常程序走，它还算是时钟吗？不是的，啊。那同样的道理，这个我们这个世间人啊，我们世间人在这个世间里面，就像时针、分针、秒针整天转不停，从早到晚，从晚到早，24小时忙忙碌碌转不停。那如果我们世间人如果能够心向着三宝，也就是你心中还有三宝在心中的话，就像那个轴心有在心中，好，那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还有个秩序， 你不会做坏事情，不会做坏事情，时针就走时针的，分针就走分针的，秒针就走秒针的，也就是父亲当父亲的角色，孩子当孩子的角色，夫妻当夫妻的角色，不会乱掉。那这样你的家里很有秩序，国家里面如果能够以三宝为中心，那这样的话不会乱掉，整个国家是很有秩序的。那假如说这个家庭里面、个人里面还有国家里面没有三宝当中心的话，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妻不妻，那乱掉了。乱掉以后，社会就大家造业，造恶业，造恶业以后就乱七八糟了，那整个国家就垮了，家庭也垮，个人也垮。可见能够提醒我们，叫我们要好好信三宝，心中有三宝的人是三知识，这是一个基本根本的条件。好，那有这种三知识之下，我们能够掌握到，就是他一定会教你要持戒，然后一定教你持戒。好，那持戒五，在家五戒十善，出家有沙弥戒、沙弥尼戒、四禅摩那戒，还有比丘戒、比丘尼戒。我们受戒、持戒，持戒现在里面马上得到心安。这个可能我们会感觉不出来。如果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的话，如果我们犯戒，心是不安的。譬如说，我们跟人家讲是非，跟隔壁人讲，那个某某人讲你、批评你说你怎么样，你跟人家讲一讲这句话的时候，你以后不敢见这两个人。你见这两个人的时候，你都不想担心人家会把你出糗，把你先你以前所做坏事情。我们如果了解到这种情形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持戒，我们没有讲这些事情，没有犯戒的话，那我们心呢，我们走到哪边心都是很安、很安乐、很快乐的。所以善知识会教我们要皈依三宝、信三宝，然后持戒。好，那现在里面能够心安，如果能够照着持戒修定，有戒以后才会得定嘛，有定以后有智慧，这样才会解脱。好，能够戒定慧成就，那未来世里面我们会得到解脱，这是告诉我们持戒的好处。然后如果这一生还没有证阿罗汉，那在下一生持戒就会升天了，都会比现在还快乐的。所以这个善知识多重要，我们如果能够了解到这一点的话，善知识本身有信三宝，有持戒，然后也告诉我们一定要能够心向的三宝，一定要能够持戒。第三个善知识会要我们能够听闻佛法。听闻佛法的好处就是让我们能够开启智慧，让我们能看到五蕴的真实相。看到五蕴真实相以后，我们会升起厌离。那在生活里面，你会知道有智慧的，有缘生缘灭的智慧，也知道因缘果报的智慧。那对于这个，我们要常常能够听法。这个是善知识会劝你我们这个。那第四个，善知识本身，如果他是一个出家众，他会着重在弘法布施。如果是在家中的话，会着重在财务布施。这个那善知识他本身布施的话，他还叫我们布施。那布施里面，我们的心，你看有一个人，他去佛寺里面，他在台中县的某一个佛寺那边去布施的时候，没有人看到，但是他就做得很快乐、很欢喜。他把他身上100块默默的放进去福田箱，他把这个100块放进去福田箱以后，他回去的路上快乐了一天，而且他到现在十几年了，都还记得我做过布施这件好事情。所以你看布施的时候是心情多好，那善知识他愿意布施，他自己也会教你怎么布施，教你要布施。这是第四个。第五个，善知识他要有智慧， 他要能够看到世间是苦的，要劝我们要离开这个世间。他看到众生是苦的，劝我们发大悲心、菩提心，救度众生。然后教我们这条路能够解脱，教我们这条路能够救度众生的路。所以这个是善知识，所以善知识本身要信戒闻思慧，他本身要这样。当然他一定会帮助我们也建立信戒闻思慧，这是善知识的条件。那我们要亲近的善知识当然就很重要，你就有一个标准在。那如果在般若经里面讲的善知识的条件是要能够讲般若的人，那能够赞叹三宝的人都是善知识。法华经所说的善知识是指能够讲法华经的。这里面佛陀曾经举例子说，他曾经为了要得到法华经，所以他就去当把国王的王位舍给他的孩子，舍给王子。那舍给王子以后，他自己去山里面去求法华经。那他碰到一个仙人，那个仙人说，你要得到无上的法宝，要得到这个法华经，你要做椅子给我坐，你要为我去山里面采水果，采种种能够吃的东西给我，还要为我盖房子。那国王他为了法，他真的去做了。那个娇生惯养的国王竟然还做这种事情，可见对法的追求是多么的殷切。所以他真的去为那个仙人做种种的我们国王所谓的苦行那这个就是释迦佛释迦牟尼佛他做了那么多，到最后终于成佛。那佛陀他在这个地方，他跟这个仙人做这些事情以后，当他成佛以后，佛陀并没有忘恩，佛陀还感恩，感恩到他跟提婆达多这个仙人就提婆达多，他为这个提婆达多受记叫做天王如来所以当我们对善知识我们知道它的重要性以后，善知识我们应该是感恩的。我们刚刚讲到的是舍利弗尊者、目犍连尊者，他们两个因为马胜比丘而证到出果，所以他们决定出家以后，当他们到精舍去见佛陀，要跟佛陀出家，那还没有见到佛陀的时候，他们在那个门口那个地方看到马胜比丘在那边惊醒，那看到马胜比丘，他们两个马上拜下去。为什么？因为马胜比丘说法让他们能够得到利益马上能够证出果，从此又真正的走向解脱道。所以他们两位尊者都非常感恩这个马胜比丘，还没有拜到佛陀的时候就已经先拜马胜比丘了所以我们对于善知识我们应该知道怎么去感恩对方那善知识的重要，佛陀跟阿难尊者曾经有个对话那可见佛陀对善知识是非常的非常的 尊敬崇敬的推崇的。阿难尊者有时在打坐的时候在想，善知识是帮助我们修行占 50% 的功劳所以他很高兴他发现这个秘密，所以他赶快去见佛陀，跟佛陀讲这件事情。那佛陀当然肯定善知识，不过佛陀还加重比例，佛陀说善知识的重要不只是 50%， 它是100%。为什么100%？我们刚刚举那个迦旃尊者，迦旃尊者他帮助他的弟子没有还俗，能够见到未来发生的战乱，然后会死在对方的手上，所以让他没有还俗，而且能够继续修行，能够正果。所以迦旃尊者是不是真的100%善知识？假如没有他，他的弟子可能还俗，而且死了以后又到六道里面轮回，那不是完蛋了吗？可见善知识是占我们修行里面100%的功劳。修行有跟没有，就是 yes 跟 no 嘛。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体会到善知识的重要没有说修行修 50% 就停下来了，没有所以善知识非常重要。那这个地方 曾经佛陀生生世世也曾经做弥勒菩萨三智士，弥勒菩萨比佛陀早发心发菩提心，但是佛陀在每一生每一世里面常常都做他的善知识帮助他。曾经有一世里面，佛陀他是一个叫精进辩菩萨，那弥勒菩萨叫做德乐正菩萨。那个释迦菩萨他那个时候已经是无生法忍得不退转的菩萨了，有神通变化。那这个弥勒菩萨那个时候还没有，还是凡夫。那假如那个时候凡夫没有得到碰到释迦菩萨的话，还是一个凡夫。那他们那个时候一起在修行，那这个过去生的弥勒菩萨在打坐的时候，他想精进，但是打坐的时候一坐眼睛一闭起来就咚就睡着了。那这个德乐正菩萨在睡着打瞌睡的时候，精进变菩萨的释迦菩萨就跟佛陀出世的时候很难得呢，不要在那边打瞌睡，等到如果佛陀灭度以后你就没机会了，用功一点用功一点。然后弥勒菩萨对对对，赶快再用功一点，但是心想用功这个身体受不了，眼睛一闭起来又咚又睡着。他这样一睡两三次以后，那个释迦菩萨每一次跟他提醒都一样没有效，所以当这样的情况之下，释迦菩萨就变成一只蜜蜂。然后当那个弥勒菩萨想说，我在这个地方打坐都照样这边昏沉，所以我看我到那个莲花池那个旁边打坐，如果再睡着的话就咚就掉下去了，所以在那边应该可以提起精神。所以这个时候的那个弥勒菩萨就坐在莲花池旁边，但是眼睛闭着还是咚快掉下去了。那个释迦菩萨他赶快变成蜜蜂，就往他的眼睛跟咚咚咚刺他的眼睛一刺，哇很痛，然后眼睛再张开，那张开以后再精进久一点，哇又累了，累了以后眼睛就闭了，又快掉下去了。这时候的蜜蜂没有吃他的眼睛了，就钻到他的身体里面，钻到衣服里面，一钻去衣服里面在那边跑跑跑，不能睡了嘛，但是不能睡也不能坐啊，因为打坐必须要没有干扰，所以这个时候那个蜜蜂就从他的身体里面飞出来，就飞到莲花池里面的那个莲花上面。那到莲花上面以后，就蜜蜂就吸那个莲花里面的那个花粉，就吸得太饱了，就咚掉到那个莲花池，碰到水以后再赶快起来，啵啵啵啵又起来，然后又到那个莲花上面吃吃吃，继续吃，吃了以后就咚掉进去睡莲里面去。那个时候已经快黄昏了，快黄昏的时候如果让那个莲花包合起来的时候，那个蜜蜂要在里面躺一天一夜。所以这个时候那个弥勒菩萨看到那个蜜蜂这样的情景，就跟他讲，蜜蜂啊，你不要贪吃，吃到太饱又睡觉那你这样的话你身体弄脏了，你又掉进去那个花苞里面，你隔天才能出来那你这样不是很可怜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换蜜蜂跟他讲，我虽然掉到莲花池里面去才是湿了一身泥而已，在花苞里面顶多是一天一夜，但是你碰到佛陀这个莲花听了佛法甘露，你还在打瞌睡，就像我掉到那个莲花池里面去，那你这一睡如果睡下去当莲花再合起来的时候，佛陀灭度你要再碰到莲花开的时候已经是无量世了，不是只有一天一夜而已，那时候你就惨了。弥勒菩萨一听吓坏了，原来这个是菩萨蜜蜂不是别人，是弥勒菩萨，赶快他精进，一精进你用功正无生法忍得不退转，哇他这个时候已经有神通了，他知道哇原来那只蜜蜂是他的善知识，是他的同参道友，是释迦菩萨，哇太感恩了所以佛陀讲 弥勒菩萨过去生里面常常碰到他，哦，他做他的善知识，也因为释迦菩萨，所以弥勒菩萨下生才能够成佛，都是有因为释迦菩萨的因缘，哦，那可见这个善知识非常非常重要。那在我们碰到善知识，我们真的要赶快把握修行，要清净。那在阿含经里面有提到一个婆罗门，哦，有个婆罗门他去见佛的时候跟佛陀请问说，世尊，请问未来佛有多少？未来佛有无量无边，像恒河沙那么细的沙，如果 一粒恒河沙是一尊佛的话，哦，那所有的整条恒河的沙那么多的佛在未来是都会出现。哦，那这个婆罗门一听，哦，那这样还有很多佛会出世，那没关系，啊，他就回去了。回去在半路上想，哎，未来佛那么多，那我应该问一下过去有多少佛啊？然后他就回去再见释迦佛，一见就问世尊，过去佛有多少？佛陀说，过去佛也是无量无边的恒河沙的数量那么多。这时候婆罗门有点智慧哦，他就想，未来佛虽然有无量无边，但是过去佛也是无量无边。那过去佛无量无边的佛，我从来没有碰过。假如我碰过佛的话，我这样精进修行早就解脱了。那如果现在我碰到释迦牟尼佛呢？碰到释迦牟尼佛这种大善知识，我如果还放过的话，未来的无量无边的佛是不是会像过去的佛一样都没有碰到？哎，对，有可能哦。那时候我现在把握现在，把握现在的释迦牟尼，赶快跟他修行。我当他下这个决定的时候，就跟世尊说：“世尊，我可以不可以出家？”世尊说：“善哉，善哉，善男子，你要出家啊！善来比丘，虚法自落，法无着身，三法一搭上去，哎，有这种心的，一出家，马上很快就正果了。所以，这个婆罗门问世尊这件事情，可见善知识非常重要啊。好，那在我们亲近善知识这样的了解之下，假如没有亲近到善知识，它会有什么不好？没有亲近善知识，我们不会解脱的。就像佛陀讲，亲近善知识占100%。那如果没有亲近的话，不会解脱，就生死轮回。那在佛陀他曾经在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之前，他曾亲近过两个仙人，一个是得无所有定的仙人，一个是得非有想非无想定的仙人。这两个他们自己也知道没有解脱，所以这两位仙人就跟佛陀讲，以后你如果成佛的时候，你记得要来度我，哦，那佛陀说好。那等到佛陀他成道的时候，就想说，哎，我答应人家的要先去度他们，就想到一个天人跟他讲，这个人已经7天前已经死了啊，真可惜，他如果我现在度他的话，他绝对会正果了。那他想说另外一个天人跟他讲，昨晚刚死，哇，真可惜，如果以他的禅定，哦，他跟他一讲法，他马上会正果了，但是没有碰到成道的释迦牟尼佛，哦，真可惜，哦，所以你看，没有碰到善知识的，没有碰到善知识，没有听法的这两个仙人，到最后还是生死轮回，哦，那另外舍利弗尊者跟目犍连尊者他们的师父也是一样，就是没有见释迦牟尼佛，也没有闻法，所以他们到最后也是生死轮回。就像舍利弗尊者跟目犍连尊者他们也是很有礼貌，他们要想去跟佛陀出家的时候，就跟自己的师父报告说，我们要去见他，要去出家。师父说不要啦，你留下来，哦，那我这个弟子都给你带。他说不行，我们已经见到法了，见到名师，我们要走了。讲了3次以后，他才师父还是不答应，他们两个徒弟就走了。然后师父这个时候吐血而死，所以他没有见到释迦牟尼佛，也没有闻到法，所以到最后就这样还继续生死轮回，实在很可惜。所以我们要把握到，我们要得到佛教的福利，我们基本上第一个要亲近善知识，哦，要不能远离善知识，哦，这个是我们今天先讲，哦。 那我们明天再继续。